三，南陈北李酝酿建党。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建立新型政党、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并开始进行酝酿和准备工作。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酝酿、准备和实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密切合作，携手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新青年。1916年夏，李大钊刚从日本回国，立即将他撰写的《青春》一文送《新青年》发表，表示对陈独秀和《新青年》的支持。陈独秀将此文发表在《新青年》的显著位置上，并亲自撰写《新青年》一文与他呼应。1918年2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此，红楼两巨人的身影巍然屹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册上。而由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则开启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新阶段。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第一期出版，他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办刊宗旨，呼吁国民要行动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受国际强权的摆布。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是中国第一份以评论命名的刊物，以时事评论为主，一时成为仿效的对象。湘江评论、星期评论、钱江评论等刊物都模仿每周评论的版式、分栏和办刊风格。申报曾评价《每周评论》为京中最善之周刊，现全国各部约有五种报纸仿此办理。陈独秀、李大钊之所以要创办《每周评论》，主要是1918年底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读者极其渴望通过报刊了解政治局势。但《新青年》作为综合理论性月刊，出刊周期较长，无法满足读者对时事评论的渴求。每周评论重在评论时事，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两种刊物相互配合，将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趋势，也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阶段。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持续推动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不断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这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在进步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群众中曾流传这样的颂词：北李南陈两大新陈，漫漫长夜吾辈养成。人们对这两位青年领袖寄予坚定的信任和期待。五四时期是一个群星闪烁、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带领下，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上海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余秀松、施存同等，北京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等，湖南有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湖北有董必武、刘伯垂、陈潭秋、恽代英、包惠僧等，济南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广州有谭平山、杨袍安、谭植堂等，天津有周恩来、张太雷等。 他们既是反帝爱国斗争的先锋，又是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1919年6月，李大钊、陈独秀等商量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废除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密约。11日下午，李大钊来到北京城南游艺园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与此同时，陈独秀来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被密探盯住后被捕入狱。高一涵回忆陈独秀被捕情景时说：“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趁这个机会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砸在戏园里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吧。”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9月16日，经李大钊等及各界人士的设法营救，同时也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释放了入狱3个月之久的陈独秀。北里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组诗3首。一，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二，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知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知眼的光明复起，却不见了你和我们首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三，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出狱之后，陈独秀改组新青年编辑部，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本质宣言，写道：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陈独秀开始由民主主义者逐渐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独秀和李大钊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列宁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的陈独秀已将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并从思想文化研究和传播积极地转向建党的实际运动，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20年初，陈独秀两次南下上海。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张世钊的邀请，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经过几天商议，陈独秀等草拟了西南大学组织大纲，计划去武汉讲学后再回北京。陈独秀于2月1日晚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换轮船于2月4日下午抵达武汉。2月5日，他在武昌文华大学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改造社会的三种办法，即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2月7日，他在武昌高等师范演讲新教育的精神。在武汉，陈独秀的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四场，轰动武汉三镇，各方纷纷邀请他演讲座谈。但是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去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乘车离开武汉返回北京。陈独秀一回北京，京师警察厅就派人前来盘问他近几天的行踪，并说，你是被保释出狱的，如果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陈独秀马上意识到有危险，决定暂避友人家。考虑到陈独秀身受严密监视，随时可能遭到军阀政府的迫害，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再让陈独秀乘船去上海。与陈独秀、李大钊关系都很密切的高一涵回忆道，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兴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这样，在王兴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兴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露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李大钊和陈独秀在赴天津途中讨论最多的就是建立一个组织的问题。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的力量表明，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具备现实基础。他们约定分别在上海、北京着手筹备建立党的组织。北洋军阀政府 中一区警察署呈报警察总监视察受预戒命令者陈独秀月记表也这样记载，查于2月9日下午1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段库后身胡氏宅拜访，是日并未回。赴京调查数日，并未回家，文系却赴上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陈独秀到达上海后，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开始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赞颂俄国十月革命，政治倾向更为鲜明。他还在上海广泛联络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和途径。这时的陈独秀在思想上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五四运动的亲身体察，他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只有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努力，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他说，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质不显，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不能醒觉。以20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友谊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显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以后，李大钊设法与在天津的苏俄友人百列维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张志、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南开中学学监江波惹、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了百列维，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第二天，天津《议事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团结凝聚了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骨干，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宏杰、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王有德、王福生、李梅庚、刘仁静等。日后这些青年学生都成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和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创建骨干。研究会的目的是使青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培养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的陈独秀积极投身党组织的创建工作，他一方面以新青年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团结包括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一批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直接深入到工人中，支持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在此基础上，他于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一南一北两个马克思研究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干部上做了准备。